好，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讲新人门训的第11讲哈，也是我们第二个阶段讲到新造生命的第二个讲。那上一讲因为我们多隔了一个礼拜，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题目是我们今天第二个阶段的根基讲到基督的内住这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新造，是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把这位三个一伟大的神让他们一起借着基督内住在我们的心中，那成为我们的生命。那这实在是一件太大的事情哈。所以因着基督的内住，不仅仅讲到基督永远跟我们同在，因为他住在里面嘛，不管你到哪里去，不管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他都跟我们同在。所以基督的内住让我们知道基督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他成了我们的生命。也成了我们的一切哈。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救恩的事实。但是，神更希望我们能够在主观上，而且第一手的来经历，而且见证这个伟大的救恩。所以，基督教绝对不是说说谈谈的它不是一个哲学的思想，它不是一个心灵的寄托而已。它是我们不仅仅可以经历，而且是可以在凡事上都来经历它的。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其实太重要了哈！如果主开我们眼睛，帮助我们进去的话，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在一个不同的境界里面，因为我们都可以借着内住的基督，我们来经历它，好让基督能够成型在我们的心中哈。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讲基督的成型，就是怎么样子借着我们在凡事上可以经历基督，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不住的成长。成型，然后成熟，中文字真好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住的成长、成型，而最后能够成熟。那这是保罗这对加拉太的教会你读加拉太书，你可以读得出保罗那个为父的心肠，他里面着急他真的巴不得这般的基督徒信了主以后，能够清清楚楚的建立起跟基督该有的关系。能够经历基督，让基督的生命能够持续的成长，而且成型在他们的心中。所以我希望所有不管你是不是刚刚得救或是得救多年我们一定要在今天的这个题目上，能够让主给我们打得很好的根基让我们真的每一天都跟神发生关系，跟伟大的基督发生关系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所以保罗为了加拉太的圣徒，他说他愿意为他们再受生产之苦。为了要让基督可以成型在他们心中所以我们来读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加拉太书1章6到7节，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第9节。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该应当被咒诅。那么到了加拉太书第3章这个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情，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我真的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你能不能稍微体会一点保罗那个为父的心肠在这里，他里面他不仅仅表达了他心里面为他们的担心，他说。我真的很稀奇你们，然后我也很担心你们，你们怎么会心你不要把他觉得保罗怎么这么严格然后这样子的骂人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就跟我今天说你们这些无知的人，你们大概就转身就走了，对不对那个他不是重在骂他们，他是着急到一个地步，那个为父的心你要听得懂那个为父的心。就像人讲得很好，他说你如果把创世纪第3章神出来寻找亚当夏娃说你们在哪里，你可以把那个口气想成很凶 你们给我跑到哪里去了？那这就是审判，这就是警察抓小偷啊！啊，这就是神在那里愤怒要临到他们。但是你如果把它读成是一个受伤的父亲，一个受伤的神，这么爱他的孩子，为他们造了伊甸园，啊，再三叮咛他们，他们还是犯罪，他心里面的那个痛苦，他说 ：“Where are you？ 你们到哪里去了？”你们到底在哪里、哦、那是一个为父的心，那就不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骂他们无知的加拉太人，他说我稀奇你们怎么会这么快离开、这个所传给你们的基督哈，他 去从别的福音，他说那个根本不是福音。所以这是保罗心里面的一个 很大的担心，讲到为他们担心。第二个在这里讲到保罗为着他们的不甘心，他在这里说到这个你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如今还要靠肉身成全吗？他说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 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所以他不仅仅讲到为他们的担心、啊、在这里讲到为他们的不甘心，怎么会受这样子的，怎么会这样子的无知，怎么会这样子的被仇敌蒙蔽，他说你们明明是靠着圣灵入门，难道今天还在靠肉身成全吗？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句话只是对着加拉太的信徒，今天多少基督徒当基督徒当得很辛苦，跟加拉太人犯的错几乎是一样的。我们道理上承认说人得救不是因着行为，是因信称义，可是当我们进了门以后，我们还是在这里想要一直要做一些事情来让我觉得我得救了、啊、那这是保罗在这里替他们担心的。他说你既然靠着圣灵入门，难道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那第三件事情，保罗不仅为他们担心，保罗为他们不甘心，而且保罗说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里啊、所以他前面说我小子们啊，你就是 my little children、啊、就是这保罗的心、啊、其实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保罗也不过才五十出头，他就可以讲我小子们 我今天还不敢跟你们讲我小子们、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这个保罗的那个父亲的爱就 在这个信里面表达无疑，他真的担心他们，他真的爱他们，他真的为他们着急，然后他真的愿意再为他们受生产之苦。他说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成形、啊、这是、两年前、啊、我们博讯退休会、啊、去年、啊、我用过的一张 slide、啊、那只是当作参考，你就可以发现说一个胎儿在他成形的过程里面，他每隔几天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然后他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接近，刚开始你看不出他是什么，但是越到后面越到后面，当然这个只到了第五十几天还是多少， 你慢慢看到婴儿的形开始出现，那么到最后继续长的话，他就变成一个很清楚的胎儿、啊、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应该要有很明显的不同，这个叫做成长带来的成形。所以我们就接下来看，那么到底基督成形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到底基督的让基督成形在我们心中，它指的是什么？那么什么要叫做再为他们受生产之苦啊？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哈，我读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刚开始是有点困惑哈啊，难道重生得救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还要再生一次吗？啊、好像那一个的得救不算数啊，是 miscarriage 啊, 啊虽然有人也这么去解释，他说流产了啊，但是在基督里当你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神是信实的、啊、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小信，我们会埋怨神，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否定他，但是他从来不会丢弃我们。好，所以人的得救真正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重生，基督内住之后、啊、你是不需要再重生的。保罗用再受生产之苦，是用生产之苦这个极大的痛苦啊、一个非常、这个重大的代价来表明他要再一次帮助他们成长的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不容易非常需要付代价的事情。好， 所以那么基督成形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所以基督成形的意义我在这里提的、我说虽然圣经上没有提哈，但是你从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的前后文、跟圣经真理的整体性来看，它是重在强调基督内住的新生命需要不住的成长成熟。所以保罗在这段的圣经主要的对象是针对犹太律法主义、带给加拉太教会的搅扰、他们认为说你信了主以后你还需要行割礼，你还是需要守律法，你还是要靠行为才能得救。所以这个点是保罗为这个真理打仗的原因、就是人的得救还居然要靠守律法靠行为，这是保罗不能接受的，因为人是因信而称义、所以、这个，但是我们在这里先要强调一下，那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不是说我们要去否定律法在神儿女们身上该有的功用，我们不要一下子走极端、就认为所有的律法都是错的，教会不应该对人有任何要求、不能够再讲说你需要怎么样 你怎么样，很多觉得那是律法主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因为 我毕竟服侍主这几十年哈，我常常听到说为什么又成为律法主义，人们要十一奉献要来聚会不可以停止聚会、要什么要什么，他觉得这是律法主义。所以你们也不要一下子为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这里讲的 把律法或是圣经神的命令就完全否定掉。保罗在这里要打的是说人信耶稣不能够只靠信，必须要行割礼，必须要守律法，保罗打的是这个点。所以律法保罗自己在提摩太前书、这个一章八节他说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好，所以大家不要一下子全然否定律法，对不对、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七章也讲到了哈，所以、这个律法是好的，人要用的合宜。但是我刚才说过了，保罗之所以打这个仗是因为加拉太、这个犹太律法主义，所以他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他讲到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好像一个训蒙的师父，他有他的价值，律法让我们像一个镜子一样看见我里头没有良善，我需要基督。律法是一个师父一样，他为了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知道人没有一个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所以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保罗接着说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好，所以我至少希望弟兄姊妹在开头的时候先要有这样一个 picture 哈，保罗在这里打的真理的仗就是人得救不是靠律法，不是靠割礼，不是靠行为，都是因着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流血舍命，然后人因着信就被称义就得救了。但是并不代表得救以后我们不需要活出律法，因为神说天地都可以废去，我的律法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你们的义如果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今天圣经上才会有说这个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这是耶稣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活出律法的要求遵行神的律法这还是神要的，但是我们不是靠这个来得救，不是靠这个来称义。那么我们今天怎么样子能够活出律法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呢？因为基督今天已经内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他在我里面成为我的生命，也成为我能够活出律法的本钱、那个能力，不然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得救以后还是可以靠着律法讨神喜悦的。 好，所以这是我开头的时候需要先跟大家讲清楚了哈。那这是第一个这个重在强调内住的新生命需要不住的成长，需要不住的成熟。那另外一方面呢，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在这里说的万事互相效力等等等，为了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to 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Jesus Christ。这是使基督成形，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最贴切、最好的解释。什么叫做让基督成形？就是让我们万事互相效力，让我在每一天的经历里面，让我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让基督在我里面不住的长大、成熟啊，能够成形在我的心中。所以我说到这个成长、成形，达到成熟。昨天收到大学的人寄来一个这个小小的笑话。他说有一个小女孩问她的grandma 不知道是外婆还是奶奶她说成长跟成熟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个奶奶就告诉她，成长就是你原来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这叫成长。那她说，那什么叫成熟呢？她说你明明知道故意装作不知道。那这是很消极的讽刺的谈话哈。那我们今天回到正路上来讲一个明明不知道却装作知道，这个叫做幼稚甚至虚假。你明明不知道你要装知道多少人在那里骄傲，对不对？弹弹皮毛看了书就现买现卖，没有真知道但是装知道，这个叫做幼稚，这个叫虚假那么由原来不知道后来真知道了，这个就的确是成长，对不对？我从来不了解什么叫基督的内住，我现在知道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实，这是我们救恩的根基我知道了，感谢神这个叫做成长。那么自己越来越知道以后，反而承认自己按着所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在主的面前，这个叫做成熟。越知道会让你越降卑，碎石则腰垂，对不对？所以今天你会发现很多人在那里高谈阔论，懂一点点东西就在那里大放厥词，甚至批判别人我觉得这都是一种肤浅或是不成熟的表现。一个人越认识真理，越生命越丰富，他一定会在主的面前变得更谦卑，而且更承认按着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虽然基督内住这么重要，但是主啊，我的经历太肤浅了，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真知道他，对不对所以保罗才会为我们祷告，求神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因为很多的知道不是真知道所以这样子的祷告是一个成熟的祷告所以罗马书八章在这里讲到，所以讲完了这两个以后，那么基督成形最基本的两个属灵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讲到内住基督的生命需要不住的长大成熟。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说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一个生命当他开始成长成长成长的时候，他一定会不再像小孩子那么幼稚我们需要回转向小孩的单纯这个 childlike， 但是不是要变得 childish那个幼稚跟单纯像孩子的单纯是完全两回事所以在这里当你真正生命成长成大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当我九六年进中国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个 有几个在中国流行的异端那么当我听到东方闪电的时候，我实在是不成熟，我就嗤之以鼻我说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成为异端，神儿你们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个讲法，圣经清清楚楚的就可以找出多少的证明来证明他们错。结果没想到我每一年进去的时候听到的坏消息这个不是小的坏消息，是大 大的坏消息，而这个东方闪电在中国蔓延之快，还有很多地方原来是被叫耶稣村的，整个村沦陷，传道人带头的都被带走了。哎呀，你知道他们跟你本着圣经跟你辩论，你圣经不熟，你根本就被他骗了。他断章取义，随便找这个找那个，把你讲的没话讲，甚至用暴力、用诱惑、用钱财、用旅社把你给 拢进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如果不成熟，我们很容易就在这些面前被骗。因为你外面看起来成熟，你外面是传道人，是长老，你信主30年，但是生命可能还是很幼稚。从我们容易被异端、被错误的教训搅扰、被骗走，这都说明我们是幼稚的。我不晓得，当然你们可能太年轻了，大概将近30年前，我看报纸说在英国利物浦，我去过那里一次，他说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情震撼整个英国。那现在这一类的消息实在是太多，但是那个时候对英国来说，他们全国非常的震撼，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悲剧。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她小孩就去百货公司逛，妈妈在挑东西，才转身小孩不见了，到处找，调警卫问，找不到。后来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在铁轨旁边找到这个小孩的尸体。后来他们从警卫的摄像筒里面调出来，根本就是两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骗了这个大概才3岁4岁的小孩，牵着他出去，然后这两个大概10岁大的孩子就学他们在电视上看见的那种暴力，就在铁轨旁边活活把这个小孩打死。哇，这个消息对英国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说我们的下一代教育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出现，他们绝对不能相信，不能接受。我跟你说，今天这一类的消息其实很多，真的非常多。那个网络给人的洗脑，给孩子们的影响，这些电影，这些英雄主义，这些暴力都进到孩子们的心中。所以今天我们属灵上也是这样，太多的异端学说，太多的错误教训，反而会吸引很多的人。所以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第4章的时候，叫他无论叫提摩太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神的福音，因为他说时候要到，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随着自己的这个私欲为自己增添好些师父。你看现在网络上多少师父，你要找谁都可以找谁，没有人会拦住你。所以我们不光要在乎我自己的追求和长进，要在乎我对别人的影响，你也要在乎谁会影响你。你要去为自己决定受谁影响负你完全的责任，因为没有人强迫你。所以一定要在真理上长大成熟，一定要在生命里面长大成熟，不然的话这是一件太危险的事。所以我们保罗刚才在你讲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中文的翻译当然不是说不好哈，但是很多的翻译说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在爱里面说真理，还不是说实话哈。我们以为要说实话就说哎呀你看你这个头烫得像个鸟窝一样难看死了，这个不叫圣经上说的在爱里说诚实话，而是我很喜欢达比的翻译哈，他说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 我是在爱的里面持守真理，然后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换句话说，每一件事情我都应该长进的，不是只有退休会，不是只有在哪一件事情上我需要长进。保罗说是 grow up in all things into Christ， 每一件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怎么样子让我能够在凡事长进。那我们每一年退休会的时候3个重要的目的大家都记得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属灵的 checkpoint， 说是我们一年了，又一下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我已经讲了10几遍这件事，所以光讲这件事从开始讲到现在已经10几年过去了。每一年做一次的属灵生命的检视太慢了哈，这个不过是一个总检视哈，一个很大规模的检视，要很详细的检视，还是一年一度，每一天都应该检视自己的。因为保罗说凡事长进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大的挑战。我常常鼓励年轻的弟兄姊妹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晚上睡觉以前花几分钟 把自己这一天从早到晚走过一遍。我到底什么地方真正经历了基督，得着了基督？先从消极讲，我到底在哪些地方我活得不像主，或者在我的这些遭遇里面根本没有主在其中？然后在积极上，我到底在哪些的遭遇里面，我今天真的是在基督里来经过的，我真的觉得我得着了基督。哪怕是你经历失败、错误、被管教，当你真在基督里经过的时候，连这些失败、连这些被管教都成为我们的祝福，都成为我们的成长。以前我讲过一个老弟兄说到，他们从前在他们家乡里面一个住的地方啊，全城市里面大概第二有钱的一个人，他开了好几家店哈，他每天晚上，那是几乎快100年前了哈，起码70-80年前了，不像现在不用数钞票的。他每天晚上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每一个店赚的钱全部收集回来，然后关起门来坐在船上数钞票，这是守财奴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哈，也不能说他守财奴了，他也是辛苦赚的嘛。但是呢，这个辛劳的成果啊，所成就的，这个是他的享受，他每天在那里数钱啊。后来他被主得着了，信耶稣以后，我说他数钱的方式再也不一样。以前每一张都是他的，他后来信主以后数到一半，主说停了，不用数了啊，这你刚刚数完的是你的，其他的都是神的哈。你对一个那么爱钱的人被改变成这个样子，真的不容易哈。要我每次数就要血压高了，神啊，你慢点讲，对不对啊？他是数了，神说够了，这些人够你，其他的都是我的啊。那他就是这样顺服。有的时候神说你今天不用数，全是我的，这是一个伟大的得胜，对不对？那对不起，我不是要重在讲这个，我在讲我们有没有他这种心态，每天晚上数一数，我自己今天赚了多少基督，我今天到底经历了多少基督，我今天到底成长了多少，我在什么地方生命被改变，跟神的关系被改变，我在什么地方早上讲的我的眼光被改变了，我看事情不再一样，我从前在乎的，我会计较的，我会过不去的，我今天在主的面前，主帮助我长进了。弟兄姊妹，这都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很在乎的哈。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5:12-14，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是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在这里用随之，刚才保罗是说我稀奇，你就发现这些属灵的前辈对于他们所服侍的那个世代的人常常有很多 surprise。 他说我真稀奇，你们怎么可能会把这么好的福音丢掉去随从那个假福音呢？所以保罗也常常在他信心里面讲岂不知岂不知，就是说这个不应该不知道的，你们居然会不知道。希伯来的作者也在这里讲到，他说谁知道你们到了今天还是成为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弟兄姊妹，我刚刚读的这两段说需要长大成熟的，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保罗也好希伯来作者也好都在强调一件共同的事情，就是一个成熟的人他一定有属灵的分辨能力。这两个保罗所强调的，当然成熟有很多的表现，但是这两段经文都共同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不成熟的时候，你的表现就表现在你不知道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异端学说。所以这是第一个，讲到生命长到成熟。第二个，讲到这个基督成型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所以借着万事互相效力，这个比较是重在对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的。万事互相效力，在你的遭遇里面，在我的遭遇里面，我们的遭遇不一样，但是神容许这个遭遇临到你， 或是容许那个遭遇临到我，都是同样的目的和原则，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从某一方面来说，他的工作都是 unique 的，都是很特别的。所以不要站在这里去羡慕别人，要珍惜，要勇敢的，要真诚的去接受神为你所量定的环境，在你我所在的处境里面，我们来经历基督，来得着基督，来成为得胜者。啊，这是我们要做的哈。所以这是一个是讲到借的万事互相效力。所以他说，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底下讲到至终是要叫我们这个得荣耀。所以我们是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做门徒，我们门训讲过了，我们是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好，我们的老师是这三而一的神，好，我就不再去重复了，神亲自教导我们，没有别的神跟我们同在，基督呼召我们成为他的门徒，好，圣灵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所以我们的老师是宇宙的主宰，三而一的神，而我们的教材是我每一天的生活，万事都在互相效力。你不管喜欢这个环境也好，不喜欢这个环境也好，或是你觉得是一件大事或是一件小事，在神的眼中凡事都是他的教材。所以我儿子很小的时候上中文学校那个用的 ABC 的国语回家背书给我们听，好，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啊。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环境都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对不对啊？神用这个教材在这里亲自教导我们啊，帮助我们可以翱翔，帮助我们可以成长，帮助我们可以成熟。那第二个呢，是借着基督身体的帮助啊，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一个是讲到我们个人在我们的一切的遭遇里面被圣灵来塑造啊，被神来塑造，让我长大成熟。那另外一个是团体的，神不光要我们个人要长大成熟，教会也要长大成熟啊，所以整个教会要变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神把我们放在神的家中啊，让我们的同伴也来帮助我们，也借着我的服事可以帮助我的同伴啊，我们彼此扶持，在这里一起成长哈。啊，所以这个活在身体里面太重要的事情。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成型的两个意义，一个讲到里面的，就是我的生命需要不住的长大成熟；一个讲到外面的，啊，万事都在互相效力，帮助我们成长，啊，那个借着身体在这里帮助我们成长。好，那么第三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借着经历基督来落实基督成型。借着经历基督来落实基督成型，那我就在这里提五个点哈，很快的提过去一下。那这是我们操练要用的啊，我们不光知道基督内住，也知道神一直在这里工作，圣灵工作的法则啊，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直到有一天基督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那这是圣灵今天的工作。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子借着经历基督来落实基督的成型，我这里提五件事，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第一个，真知道基督内住成为我们的新生命。就我们今天这堂信息是踏在上一堂信息的根基，没有基督的内住就不可能有基督的成型。好，那么基督的内住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所以保罗能够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能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大家读到这些东西都应该心花怒放的， 真的，越认识自己的败坏，越认识基督的美丽，就觉得怎么可能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么大的宝贝，我们还在这里叹气，还在这里软弱，还在这里很多很多的沮丧。基督一定内住，伟大的生命是我的生命，是我们可以用的。所以底下还讲到宝贝在瓦器里，这是讲到怎么用。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做失望，被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的却不致死亡。他用了四个例子，用四个却不，都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这个伟大的生命可以给我所有的处境带来转机，带来 turn around。 明明是应该这样，但是却是那样，这个叫做转基督的内住。所以我们怎么样让基督成型，我们必须要真知道，真知道了，也常被圣灵来提醒，也常被圣灵把我们带进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忽略，也永远不怕一再强调的真理。我希望有一天我强调到一个地步，你们听到就说，余弟兄你又来了，没关系，你嫌我烦都没关系，半夜做梦梦到我讲这句话都没关系，我就巴不得这句话成为你里面一个永远的提醒，在任何处境的提醒，基督已经内住。我说过，我有一次软弱到一个地步，我没办法祷告，我没办法再服侍，开车开到一半，圣灵提醒我要赞美基督的内住当我起来赞美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完全不一样的境界，它是真的，是可以经历的，是应该经历的。第二个，要有强烈追求长进的心智。如果你自己为着在属灵上长进的心智给自己打分数的话，你不用举手哈，一到十，你会给你自己打几分？我们很诚实的去检视一下自己，想在属灵上不住长进的这个心智，或是这个 strong desire 强烈的心智，你会给自己打几分？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长进的心智，甚至没有强烈长进的心智，我们很容易随波逐流，我们很容易妥协于处境，我们很容易 在这里满足现状。我希望今天神在我们里面把这个强烈的心智给我们哈，所以彼得在这里劝圣徒们说，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养过小孩的都知道哈，这个小孩子饿肚子的话，那是 你不要想安息的哈。你有没有可能让一个这个三个月的 baby 三天不吃饭，那你就三天不要睡觉，你就三天有血压高，你就三天活得不想活了，因为他会给你哭到你没办法，因为他就是需要，当他需要的时候，他就向你表达他的需要，他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就哭你不来他就大声哭，你再不来他就喊着哭，弟兄姊妹，这是他里面要，他就是要，他就是表达出来，而我们今天神巴不得看见我们对他有这个表达。大卫能够说，我爱慕你的话爱慕到心碎，弟兄姊妹，我们差远了，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哈，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你读了这句话就晓得哈为什么我们里面的 strong desire 不够强，真的要求神让我们尝尝主恩的滋味珍藏呢就要珍惜，他不止这么一点，他会多而又多。上个礼拜神在聚会里面那么样子祝福我们从诗歌开始你就觉得神的同在这么真实，弟兄姊妹，不要停在那里，要让这个渴慕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我们在主的面前多而又多，绝对不止这么一点的。这是 strong desire。 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或是翻译作所要我得着的那个保罗得着了多少三层天的启示，全备的恩赐讲道的口才，他的这个使命，不妥协的使命，他各方面都太好了，但是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为什么？我相信他的得着，历代的圣徒很少有人可以跟他相比。 但是他说，我不是以为得着了，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远超过他所得着的。就跟奥古斯丁在海边一样啊，这个神像浩瀚的大海，他觉得他所得着、他所了解的，不过就像海边蚌壳所能接的海水一样。神太伟大了，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可能、不可能在我有生的日子对他有完全的认识和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说，我竭力追求啊。我以前举过例子哈，苏格拉底跟年轻人的例子，他把年轻人塞在水里面不让他呼吸，活到最后，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子的挣扎把他给挣脱了起来，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苏格拉底说，你不是跟我求怎么样子可以有智慧吗？我说，如果你求智慧的心智，像我刚才压在你水里面，你想要呼吸的那种心智的话，你今天早就是一个智慧的人。这保罗在这里说的竭力追求，在原文里面是一个使尽所有力量的。你说我们今天真的哈，所以这个求神帮助我，这个圣经因为实在太好，那保罗的那个负担跟心智啊，在这里想要表达给我们，就希望我们能够全力的来追求。所以我说，你到底给自己打几分？我希望今天聚完会，你至少这个东西能够增加，至少想要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第一手来经历主。啊，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说说谈谈，绝对不是在那里无奈，也不是在那里憧憬盼望，是今天每一件事都可以经历的。而借着这样子的经历，生命成长，生命成型，生命成熟。第四个，要防备一切拦阻生命成长的因素啊！我没有写在经文上，我常常讲到这一句，我就想起以赛亚书53章啊，在那里描述弥赛亚的时候，他说他像根出于干地，一方面描写他没有加行美容，像一个出于干地的根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常常把它领受。我也觉得这样子也可以领受他，就是他胜过一切拦阻他成长的因素。那个干地是充满死亡的，是要威胁你，不让你成长的。干地是枯干的，但是它却能破土而出，好像根出于干地。它在地上没有加行美容，但是它在地上，它胜过所有仇敌给它的拦阻，它仍然在这里彰显着神的荣美。所以这个雅歌，旧约的雅歌书2章15节，他说要给我们擒拿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弟兄姊妹，这个先放上一张啊，那个这是我几年前的这个讲道用的图，就是你如果讲吼叫的狮子，讲可怕的狐狸，我应该有2张是吧？对，你看哈，那个凶猛的狮子，还有那个狡猾的、成仇的狐狸，我们都会怕它，我们都会防备它，我们很明显的就会逃避它，但是再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狐狸，可不可爱？我记得我2年前问的时候，那天是一个 combine meeting， 我说很喜欢当你的 pet 的举手，还蛮多人举手的，它真的像一只小狗一样，太可爱了。但是雅各书的作者说要为我们擒拿狐狸，他说这些狐狸，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当葡萄开花的时候，这些小狐狸在园中跑来跑去，他就把所有的花弄掉了，表示没有收果的可能，你就不用盼望再从这棵树上得到果子。我们很多的时候会犯错犯罪，有一些的错跟罪好像无可挽回的，所以为什么会鼓励年轻的小女孩，让她们很小就要有这些正确的性教育？就跟一个火柴，你擦了点了火以后，它不可能再擦一次了。守住童身，守住贞洁，为着主，这些东西都是你将来后悔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对不对？因为它已经发生了。所以一个葡萄如果所有的花都掉了，它不可能结果子，完全毁坏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小心啊， 大狮子、大狐狸，我们会防备。可是小狐狸，我们喜欢的不得了，对不对？那你的小狐狸是什么？不要小看，就是我们很可能很喜欢的，可能你的 iPhone 12就是你的小狐狸，对不对？它可以是你的征战的利器，让你能够查资料，能够熟读圣经，可以帮助你做很多很好的事。但是它也可能成为你的小狐狸，让你没有办法再成长，让你很多的花都被它搞掉了，看了那么多不该看的东西，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而让我们没有时间去爱慕纯净的灵奶。属灵的胃口被零食、被 junk food 都给破坏了，你就不想听到，对不对？你们讲这个道，什么叫基督成型，这个 多好玩。弟兄姊妹，你自己的小狐狸是什么，我们要小心好。然后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刚才也读过了，不要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使我们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要学习看守自己的原则、这个以赛亚书27章第三节，他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他说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破坏。你看神对他的园子、对他的家、对他的百姓，他是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破坏。那我不晓得今天对你自己的生命、对你我的心田、对你我的思想、对你我在主面前属灵的成长，我们是不是有时刻看守时刻浇灌、昼夜看守的这种心，要保护他，让他可以持续的成长所以要拦阻一切 会破坏成长的。那最后我简单提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你要知道马太福音13章、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八章都讲到撒种的比喻。 那里面讲到四种 对待神道、对待神给我们的这种真理的态度。那其中有两种我觉得是基督徒最容易犯的，一个是土浅石头地，所以您告诉我们是很肤浅的，它没有根这个马可福音还是马太福音说，因为得不到滋润，所以日头出来一晒就枯干了，因为它没有根。讲到我们的生命，讲到我们对主的话都不够深入，是非常肤浅的它可以发苗很快，可以表达得很激动我奉献给你，我爱你，主，跪到前面流泪。但是呢，回到家一受到逼迫就倒了。日头照理来说是植物生长的必须，对不对？它可以让你有光合作用，它可以让你真正的成长。但是明明环境应该是祝福我们的，因为万事是互相效力，可是你发现当我没有根，当我的生命没有得到滋润没有得到正常的成长的时候，这一切的遭遇让我变得枯干，就不能够结果子。另外一个就是荆棘，落在荆棘里的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的话大家一定 要很熟为什么弄路加福音不用马太十三章或者马可第四章，因为后面有一句话跟我们的主题很有关系他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你觉得多可惜啊！我觉得今天很多很好的基督徒，我们都必须承认我最容易就是掉在第三种，不是没有长大，不是没有成长，也真成长了，也不是没有结果子，也结了，但是却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所以还是没有办法收在仓里归给神，还是没有办法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让大家一起来享受。所以你就晓得这都是拦阻我们成长的东西。我们里面有石头，我们里面不能生根，我们里面有对神不顺服的地方，像石头一样，所以神的根进不下去。我们不肯花时间来追求，得不到滋润，所以任何环境都可以把我这个人昨天的热心今天就否定了。同样的荆棘也是这样，把我们挤住了，让我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所以我每次想到耶利米的那个呼召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三节这个耶和华对耶路撒冷的人如此说，这是其实是神的遗憾跟呼召。他说你们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 啊，你看这么一句话把刚才这两种情形都包括了，要开垦你的荒地，不要让它都是土浅石头地，不要让它是这么干刚硬、不柔软，没有被松土，没有被浇灌，就要开垦你的荒地，然后不要撒种在荆棘中，不要把我们的时间精神力量浪费在荆棘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其实都是非常真实的。我知道今天在这样子的时代里面，还愿意安安静静像各位坐在这里听这些话的，我们要感谢神。很多人都不想听这些东西，觉得我生活已经压力太多了，我已经有太多的事情、我需要放松，我需要享受，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那就在这里讲的荆棘，对不对？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厌乐。那马太福音呢，你也讲啊，马可福音还要讲各样的私欲，都可能进来把我们这颗该成长的给挤住了，让它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别人看见你可能还是会夸你，因为你至少长出籽粒来了，不像那些已经被飞鸟吃尽了，不像那些已经枯干的，我们还长了，而且我们还结实了，但是却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这叫做遗憾啊，遗憾。不要甘心停在这里，一定要成长，一定要为要拦阻、除去一切拦阻我们成长的。最后两个，在凡事上我们来经历基督，经历基督是为了得着基督。所以刚才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换句话说，我们在经历里面要得到主的结局，就是这里说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我的生命被改变，像耶稣。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可以把它用来感恩聚会做见证，说哎呀，我要买东西，结果正好 on sale， 你可以做这些见证哈，那是一个感恩的心啊。但是这里所说的是更大更高的，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把我们变得像耶稣。所以今天我这个遭遇里面，我没有经历基督，没有得着基督，没有得到主给我预备的结局，我要不甘心，也叫白白受苦。为什么这个人会骂你？为什么那个人会让你觉得委屈？为什么你的老板最近对你不公平？为什么最近身体常常有问题？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你去问为什么，永远不会帮助你长进。应该来问主，主你要我学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你要我如何来经历你，来得着你，经历基督的内住。下一次要讲的基督的替代，我又是往上更高一层。真的，就在所有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可以来经历基督，来得着基督。要在每一天的事情上，每一件事情上来经历。所以我刚刚说那个数钱的例子，每天晚上好好的认真数。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是每一件事都可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不但如此，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最智慧的抉择，他把得着基督看为至宝。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讲到保罗最专一的追求，一个是最智慧的抉择，一个是最专一的追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时间、金钱、力量、感情通通都很有限，阿爸阿们，真的有限。我今天还能够服侍到这个年纪，还能花这样子的时间去做这些事，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我常常觉得不够，真的就是不够，穷了，没力了，疲倦了。那在我有限的时间、金钱、力量、资源上面，我要怎么去用它？就根据我的优先顺序嘛，对不对？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哪些东西是次要的？哪些东西是可以不要的？而我的优先顺序的排列就是根据我的价值观，所以这三个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我怎么样用我的资源，根据我的 priority， 根据我的优先顺序。而我怎么排我的 priority 是根据我的价值观。 我觉得我的家人最重要，胜过我的朋友，胜过看电视，所以我愿意花时间跟家人一起吃饭，一起出去。这是看你怎么排。好，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做了最智慧的抉择，然后做了最专一的追求。凡事都可以长进，凡事都可以让我经历基督，凡事都可以让我得着基督。以前我们举过一个例子，你第一天存一毛钱，第二天加倍存两毛钱，第三天再加倍存八毛钱，第四天加倍存一毛六啊，不是一点六。你这样子31天下来，跟你每隔一天做这件事情，第一天存一毛，第二天不存，第三天存两毛，第四天不存，第五天存八毛。你这样子的走下去，31天结束，你知道这两个结果差多少吗？每隔一天这样子存，31天下来以后，你可以存到320块钱，320块几加几毛，320块。你 every day 这么做的话，31天下来，你可以存到1000万。这是一个天壤之别。那我不是说我们可以每天做到这么多哈，我只是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你认真做、专心做，它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 ，One thing I do。你看看我们有多少事，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你会发现我们从早到晚什么事都不可以少，吃早饭不能少，洗澡不能少，运动不能少，跟家人不能少，看电视不能少，上班不能少，什么都不能少，就是忘了亲近神。难怪我们生活出问题，难怪我们基督不成形，难怪我们很容易就跌倒，难怪很容易一段学说就把我们打垮。弟兄姊妹，在凡事上要感谢神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太好的福音。我今天不是在讲道，我今天在传福音。弟兄姊妹，这种生活多有福， Every day, everything 都可以经历基督，都可以来得着基督，棒不棒？奇怪，你们怎么搞的？真的要生气了。这是一件最喜乐的事情，而且最有价值的人生。每一件事都可以经历基督，跟基督一同来经过，一同来来享受他的同在，享受他是我一切一切，而让我得到基督，那多好啊！弟兄姊妹，人生走完了，跟那个每隔一天，甚至每隔一年到了 LDC 才来成长的，你想你会差多少？对不起，我时间又到了，最后要在身体里面不住的长。刚才已经读过以弗所书第四章。在教会里面，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赐给不同的圣徒，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教会绝对不可以停止该有的成长，不光是在职上不可以停止，在量上也不可以停止，不光在量上不可以停止，在职上更不可以停止。这是教会需要成长，成长到基督长成的身量。接着到16节，他说，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弟兄姊妹，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属灵同伴的重要。所以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我有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哈。你看这个人类历史，不管有几千年或者几万年，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口，有这么多不同的国家，神为什么让我们生在这个世代？神为什么让我们今天同样是中国人？神为什么把我们都带到加州，都带到硅谷，都带到同一个教会里面？这是有神主宰的权柄在后面，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有责任在这里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所以我常常引用泰国一个牧师讲的话，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我们都不完全，没有一个人经得起看，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你听见在教会里面有人批评论断，批评这个批评论个，我是建议你少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不认识自己。我们有谁经得起放在金鱼缸给谁看？我也满身败坏，我有很多问题，我有很多缺陷，我有很多个性你们不喜欢，我的讲道你们可能不喜欢，你可以列出一大堆你不喜欢的因素，但是 we are not perfect, but we are sincere, 我们都不完全，但是我们都是真诚相待，我们都是来真的。 这是教会，所以我们需要属灵同伴。我最后给你们看那个图，也是两年前放的，这个 Half Moon Bay 开始的一个比赛啊，每一年到了这个 Halloween 他们就比赛南瓜啊。这个30年前比赛的时候，第一名，第一届的第一名135磅，第一届135磅。到了2000年以前，我查过一次，到了900多磅，第一名。Big jump， 怎么可能一开始比赛从100多磅的冠军变成900多磅？结果我2016年再去查一下，第一名是比利时的哈，上面到了多少磅？我眼睛看不到了，2600多磅哈，将近1200公斤。所以表示他成长的空间跟潜能是很大的，太大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说哈，领袖决定了教会成长的高度，而同伴决定了我们成长的速度。所以一方面我们感谢神，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领袖，所以我们上面成长的空间是没有限制的，永远可以成长，永远没有止境的。但是同伴却很重要，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都是同伴，我们怎么样子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能够影响我们成长的速度。但是我还是要回头说，身为神家的领袖绝对不可以停止成长，因为你的停止成长有一天一定让你在服事上碰到可能你被仇敌打垮的时候，碰到你不能够成为神家祝福的时候，也会成为你可能枯干耗竭的原因。同样的，我们领袖停，教会的领袖停止成长，对整个教会成为教会成长的瓶颈。所以领袖的数值，我常常说决定了神家蒙福的度量跟被神使用的度量。好，所以我们被神摆在神的家中，我们 要为自己祷告，彼此成为祝福，也要为着神家的领袖祷告，让他们在主的面前带头长进，不停止长进，而且要真实的有很明显的长进，让整个神家在主的面前能够好好的起来。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感谢神哈，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在这里以基督为中心啊！我们整个教会就是永远就是要以基督为中心，他是我的生命，住在我的里面。同样的，我今天如何在基督里，我来经历他，我来得着他，让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中啊，然后有一天能够成熟，让我成为众人的祝福。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这一切都是从你来的。主啊，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得的救恩，这么大的救恩，圣灵开启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明白，不仅仅真知道，也让我们第一手真实的来经历这伟大的内住生命，好让他在我们里面能够不住的长大成熟，也让我们再也不轻看我每一天的处境，我每一天最平凡的遭遇，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喜欢不喜欢的遭遇里面，都有你的美意在其中，都有你的结局为我们预备着，就是要叫我们借着这一切来经历基督，来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谢谢你，这么伟大的真理我们竟然有份，这么伟大的祝福我们居然在其中，帮助我们个人，帮助整个教会，我们都起来好好的让基督成形在我们中间。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